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到十八节。保罗在这里有末了的话跟以弗所的信徒说，我们今天最后一刻，我们也要有末了的话，要特别来注意，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的教导。以弗所书第六章 Ephesians chapter 6 verse 10 to 18，找到我们一同来。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承受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接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Amen。 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征战性的祷告， Warfare Prayer。 所以不晓得当你听到这个题目，你会想到些什么？什么叫征战性的祷告？乃是表示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单单只是很软性的，好像我们上礼拜说的是一种静观式的祷告，好像是很温馨的、很甘甜的、很安息的啊，坐在主的面前啊，享受神的同在啊，或者说只是一种祈求式的，在神面前啊有所祈求啊有所需要的祷告。征战性的祷告表示说是什么？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啊，是有一个的仇敌的对象，我们要透过祷告来宣告与他征战，来捆绑他啊，来赶走他啊，用主给我们的权柄啊，看到在这个灵界里面，就像我们刚才以弗所书所读的，能够看到这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关于这个灵界的征战啊，或者属灵的征战，现在在一般的教会呢，通常是两极化的，走两个极端的。走什么两个极端呢？第一个极端常常是什么？什么事情都是邪灵的工作，啊，这个啊孩子不乖啊，这个里面有个不乖的灵，要把他赶出去，啊，一个人他这个啊很喜欢看黄色的电影啊，这个色情的鬼要把他赶出去，好像什么都把他的问题赖在那个邪灵，啊，这个也有某方面的对的，但是我曾经说了。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给邪灵啊！我们人也有责任，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的破口，也有一个罪，邪灵才能够辖制我们啊！这个破口可能是原生家庭的，也可能是上一代的罪的破口啊！所以我不太喜欢讲这个隔代咒诅， 但是我喜欢讲隔代的罪的一个破口啊。假如你的父母有酗酒的，有这种父母家庭的暴力的，这个罪的破口、罪的影响、罪的诠释，会影响到下一代啊。但是讲到隔代咒诅，就很容易就让人觉得，诶，耶稣基督明明在加拉太书应许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咒诅了，怎么还有一个咒诅？我们要用方法，要找个有恩赐的人来破一破啊，要对付一下。难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都不能够完全承受了一切的咒诅吗？连亚当老亚当的原罪的咒诅，耶稣有没有承受啊？都对付了啊。所以用到咒诅这个字呢，很容易产生在神学上救恩论上的一些争议啊啊。但是我们了解那个意思，的确在原生家庭或者说我们上一代啊，一些罪的啊习惯啊，会影响到下一代啊。所以对有些的原因真的是灵界的或者说是原生家庭的啊，但是我们本身也需要负责任。所以这是其中的一种的对灵界征战啊，这个空中属灵系的恶魔的一种，好像比较过分的高举他，什么都是邪灵啊。去到一个餐馆，看到那个土地公在那边，他就开始害怕了，奉主的名捆绑他。其实可以不理他都没事了嘛，搞得紧张兮兮的哈，什么都是，哎，这个人背后好像有个黑暗的权势啊啊，这个人我看到他背后有三个邪灵。讲得很神奇啊，每样都是邪灵，每样都是鬼怪啊，就会活在什么恐惧当中。你跟他在一起，你真的神经兮兮的啊。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到我家，他说你这个家呢有些东西就是好像有问题，不洁净，我们来做洁净。然后呢他看到我桌上刚刚有几个 cookie 饼，他说王牧师拿张纸盖起来，否则等一下赶的时候那个凌晨啊，The dust of the evil spirit will fall on the cookies. 我都听不懂啊，反正我也不想顶他，我就拿张纸盖上去。我想假如是凌晨，你这个纸也挡不住啊，对不对啊？那就注意此怪，就讲得很恐怖。诶，这个小娃娃有问题啊啊，要把它丢出去啊，千万不要买些什么洋娃娃什么，这些都不好。所以搞到听说他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搞得很痛苦啊，就是去迪士赖买了一个这个米老鼠也不行，要把它丢出去啊，去哪里观光买了个纪念品也不行，也要丢出去啊。然后就是家里面就是哇，什么都是好像有问题，都是有富鬼的，有邪灵的啊，有咒诅的。哇，他们教会好像搞得每个弟兄姊妹都人心惶惶啊，去旅馆也不要，千万不要去旅行啊！这些旅馆每个房间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去去住旅馆。所以弟兄们也不敢 take vacation 啊！那你去 take vacation， 你不住旅馆，住马路吗？啊，那这个钱也可能有钱也有问题哦啊！这个钱不知道谁摸过的，好像有问题啊。这个从泰国来的米，这个泰国的米可能也有问题啊，因为泰国都是拜拜的，所以吃米也有问题了。哇，所以他最好早点上天堂了啊，因为在地上所有都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有没有以前死过一个人呢？这个以前是坟墓呢，所以很痛苦的，疑神疑鬼，每样都是鬼啊，这是其中一个极端啊，失去了那个平安啊，失去了那个安息啊，那么这个也不可以碰，那个也不可以摸，这个也不可以做，这个地方也不能去，很痛苦啊。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的反应啊。那另外第二极化就是一无禁忌啊，那么在家里放条龙他也没所谓啊，这个只是个艺术品啊。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家庭，哇，一看到他的客厅有条好漂亮的龙啊，是黄金打造的黄金的龙哦，他在泰国买的，花了很多钱的，摆在客厅。哇，一看我邻里很不平安，但这个值千金啊，是黄金的。 我就坦白跟他说，我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觉得可能这个龙，当然它本身不一定有什么邪灵，但是这个是一个 religious symbol， 是好像是一个宗教，有宗教异教背后的一个的意义，而且你在泰国买也不知道它这个有没有真的是放了一些符咒啊，或者说有邪灵啊，所以比较危险。然后当我在了解他的家庭情况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啊一直很反叛，他用了所有的方法怎么样，他儿子都很反叛，所以我说你祷告看看要不要把这个龙，这个古蛇，这个当然只是一个艺术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但是这种有宗教性的东西，或者说或许有不洁的背景，会影响圣灵在你的家中的运行，因为有不洁之物可能我也不能说 100%， 但是我说恐怕会影响圣灵在你家中的运行。这个感谢神，这个弟兄没有跟我辩论，过了一个礼拜他跟我说，王牧师，我已经处理掉了，我不知道他卖掉了还是拿去palm shop 给他当掉了还是 whatever， 我不知道了，反正他说处理掉了，没有了。哇，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开始 almost the same time， 他跟我说他的儿子回家了，越来越好，跟他儿子可以沟通，我说感谢神，是圣灵在你的家中运行，也因着你的顺服所以这些事情你说完全没有关系吗？也好像不是所以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好像一无禁忌的，反正这是天赋世界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么放了一大堆偶像在家里面觉得也没问题艺术品有一次我去年去一个家庭，看到他家里面好多这种小玩具差不多有两三百个不是玩具，那个小娃娃，他去到各地特别他很喜欢那种日本的小娃娃，好多然后我说这种小娃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说特别你有时候去日本这些神庙买，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我就刚才讲了一句，这个姐妹很可爱，她马上说，王牧师你要不要帮我做洁净的祷告，我是第一次墨油给小娃娃祷告洁净很好玩一个一个柜子在那边墨油然后我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娃娃就给她墨油，奉主的名出去洁净所以很多地方是没有这种 sensitivity但是我们也不要好像太害怕但是也要敏感，有些东西你不清楚，但是有些好像是有 religious symbol 的，有宗教性的关联的一些的东西，偶像或者图像我们要小心所以我要表达就是说，有些人是太紧张太惧怕这个黑暗权势，有些人呢就完全觉得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没问题这是天父世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掌权了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敏感度，你跟他讲征战性的祷告他听不懂有什么好征战，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现在常常在基督教里面有两方面的两极的一个反应，但是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两方面的态度都需要，也不要太惧怕，也不要太紧张，但是也不要好像我们已经完全了，已经是好像这个地上一切都是美好了好像仇敌已经没有他的作为了所以我们需要两方面都有一个正确平衡的认知所以让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这是最有信心的老约翰啊，他不断的住在主里面啊，与主灵交的一位啊，非常有生命的啊老弟兄使徒啊，他所特别啊被圣灵感动写到的，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十九节。好，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对，这是神的世界，但是在这边也同时说，全世界也怎么握在恶者的手下。撒旦仇敌如同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这个撒旦如同什么好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的啊，我们一同放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跟第九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仇敌会用个人的方法、个人的逼迫、个人的苦难、个人的攻击要伤害我们，如同嚎叫的狮子啊！千万不要以为仇敌好像是一个绵羊一样啊，不是的啊，他如同狮子啊，很可怕的一个仇敌啊，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假如我们没有什么，这也提到几个重要的动词：谨守、警醒跟抵挡啊。所以我们不是已经好像进到一个完全安全的警戒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所以对，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十字架，因着他的十字架已经带来神的国度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仇敌了，掳掠了仇敌了，甚至创世纪第三章描写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得胜是什么？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什么？踩碎了蛇的头了。但是踩碎了蛇的头是一个很好的描写，这个蛇的头虽然被踩碎了，你知道它的尾巴还是什么？还是可以动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就完全没有动作，撒旦仇敌魔鬼还是有他的动作，啊，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我们属神的人，他绝对绝对不能吃掉我们，不能吞吃了我们，但是他会给我们，假如你不小心不注意被他缠住，动弹不得，啊，然后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他是从美国差派到中国台湾那个宣教士。他读华神之前呢，他就去到这个台湾一个很迷信的地方，我忘了好像是大清水还是什么，那边很多庙这个偶像庙宇的。他说他每天晚上呢都要赶鬼，为什么呢？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呢，就感觉一股力量插着他的脖子，连呼吸都困难。然后他马上就在灵里面祷告，因为都根本不能讲话，你要发声音讲话祷告都不行，然后他就马上用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仇敌没有办法禁锢捆绑你的灵，他在灵里面开始祷告，然后方言祷告就出来了，然后就悟性祷告跟着又出来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着邪灵你出去，从我身上完全的一切的这种的攻击压力，奉主的名出去，然后 哎，就开始放松了，啊，然后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了。他说每天晚上常常都是这种属灵的征战，啊，仇敌就来攻击他，但是不能伤害他，让他更警醒，知道这个灵界的征战是很真实的。他有更多的警醒祷告，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啊，他要去传福音，他真的需要啊，奉主的名啊，来捆绑仇敌，啊啊，是一个很真实的灵界的一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回看回这个图，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得胜了，已经带下神的国度。天国，啊，在这个神的国度跟今世，跟这个原罪所咒诅的世界，撒旦仇敌还没有完全，啊，被丢到这个无底坑，啊，丢到硫磺火湖，这个今世还是继续的，一切今世的罪恶，啊，仇敌的攻击跟这个神的国度是平衡的，啊，不要单单只是看，哦，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是天父的世界，一切都平安稳妥了。 No， 我们今天是在这样一个的仇敌的工作，全世界握在恶者的一种情况，啊，在这个今世败坏的世界，还是有仇敌工作的世界，跟神的国度是同时并进的。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约神学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还记得吗？叫 already not yet。 对，耶稣基督已经 already 得胜了，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了，但是 not yet fulfilled， 还不能完全成全。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个地方， You may be one of this，要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个今世才是过去，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观念，我们还是活在今世，啊，还是面对各样的啊撒旦啊魔鬼仇敌的攻击，他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认识我们的仇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我们也要非常清楚我们要捆绑要攻击的对象是谁。所以在中世纪，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叫 Anson， 历史神学我们读过他的东西了，五大论证，啊，中文可以分作安森，啊，或者有人翻成安斯伦。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学术派的 scholastic， 所谓学院派的一个神学家，但是呢很奇妙，他对灵界征战呢有很有研究，因为他也是专门研究这个天使学的，啊，那很有意思，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攻击骑马的敌人，而不是他所骑的马，我们要攻败敌人，掳掠他的箭马。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攻击撒旦仇敌，但是要把撒旦仇敌手中所掳掠的人把他救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不是恨恶攻击那个罪人，乃是恨恶他的罪恶，更是恨恶这个罪恶背后的什么魔鬼恶者。所以我们不是针对那个人，我们是要看到他的罪恶，他背后的罪恶，他背后的那个的捆绑，那个仇敌，我们要 攻击那个仇敌，捆绑那个仇敌。所以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选举这个提到这个 Proposition 8八号提案的时候，哇，一前一后很多的辩论，甚至基督徒之间也很多的辩论，应不应该支持八号提案，会不会我们支持这个八号提案就好像我们太主观了啊，歧视这些同志他们的选择呢？啊，所以我的老大，哇，那段时间他很辛苦，他常常 email 跟他的这些朋友啊基督徒啊在那边辩论啊，原来基督当中很多反对的啊，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信仰好像加诸在别人的身上，这样不够民主啊，不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啊，所以好多的辩论啊，其实我们绝对不是歧视这些同志啊，就好像安闪所说的，我们是要看到他背后的那个罪恶，我们是反对同性恋，不是反对同性恋这个人，我们爱这个人，神爱世人，但是我们是恨恶他这个罪，我们更恨恶后面那个罪恶的诠释，那个同性恋的恶灵啊，这样的一个的污秽的灵在捆绑着他们，我们要攻击的是他那个罪恶，是他背后那个权势，背后那个邪灵啊，是他这个的罪行。但是我们拥抱这个同性恋这个人，我们爱他，我们也相信在我们他在他们当中有神的拣选，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你以为你比这些同性恋者好一点吗？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什么一样的罪人，只是大罪小罪不同的罪，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瞧不起他们的意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站在属灵征战的角度，我们要看到他的那个罪恶，看到他背后那个仇敌。好，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发现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弄错了，要看清楚，特别在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他强调不是什么与俗学习的征战，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要反对这个人，啊，不是与学习的征战，是乃是他背后的那个的邪灵，所以他说乃是，看到吗？真正的征战的对象跟仇敌要捆绑的不是捆绑这个人，乃是捆绑的背后的那个权势，乃是什么那个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些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所以假如圣经是你把你的圣经画一下，不是，不要搞错了，不是与俗学习的征战。你发现今天很可惜的弟兄姊妹常常彼此征战，彼此辩论，彼此攻击啊，搞错了，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的弟兄姊妹，也不是你的牧师啊，因为不同看法就彼此在那边征战。 No， 我们要好好祷告，用权柄捆绑谁啊？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真正的对象仇敌是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是谁，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敌人啊，是那个幽暗世界啊，在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保罗就提到啊，我们需要啊知道如何得胜这个灵界的仇敌啊， 我们所用的兵器啊，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Ten， 林后第十章。在这里又提到不是跟乃是，我很喜欢有时候和本翻译的这些的字很有意思，你注意常常有相同的字，有没有找到那个不是跟乃是啊？看到吗？啊，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哈，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又提到征战。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把这个不是画起来，不是什么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当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哇，太荣耀了！如何能够让人能够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而且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好，保罗在这里提到什么？不是什么？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你今天发现我们常常要解决问题、要征战用的兵器都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兵器，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推论、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分析啊，优点、缺点啊，理由都是用这些方法。但是保罗说，你要改变一个人，把他的心意夺回，绝对绝对不是用这种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我们需要用那个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表示说我们要用属灵的兵器，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那这个属灵的兵器他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在以弗所说第六章讲到整个属灵的军装啊，提到属灵的兵器圣灵的宝剑是很明显，这个是属灵的兵器啊！我们要用神的话，用神的道，要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个才是什么属灵的兵器啊！所以，上学期历史神学有人研究这个重洗派 Anabaptist 啊，记得吗？重洗派他很有意思，他基本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啊，他非常反对宗派与宗派之间的不同，就开始用人的方法来彼此攻击、彼此逼迫，甚至彼此战争，甚至他非常反感这个更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征战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很有名的一个 30 years war， 天主教跟更正教30年的战争，弄到欧洲真的民不聊生。是用什么？用刀剑来解决问题。那今天这个世界啊，不信主的政府也是用刀剑，在教会里面也是用刀剑的。宗派之间有时候不是用看得见的刀剑，是用嘴巴话语的刀剑，其实更伤人，更可怕。但是重洗派他们看到一件是很重要的事，他说不是用 soul， 而是用 word。用神的道，用神的爱啊，来解决问题，不是用刀剑啊！我有权势，我就把你灭了，把你定了异端，就把你烧了。No， 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发现，整个美国从清教徒立国之后，为什么整个的主流政治越来越偏离清教徒的基督教的信仰？早期的清教徒做错了一件事，他们以一种神权政治的观念，特别他们在 Massachusetts 有他们很大的权柄啊，把那些异教徒或者说 witchcraft 就是巫师啊，把他们抓了，因着信仰不同把他们烧死，把他们判死刑，是按照旧约的做法， 好像他们觉得没有错，但是一般老百姓就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啊、清教徒啊，根本不尊重别人的信仰，不尊重人权，啊，所以很多的在 public school 里面，一读到清教徒，他们都会教导这些孩子这种故事，啊，清教徒说，啊，当年啊是很专制的，啊，很无情的，啊把这个 witchcraft 烧死的，啊，哎，这个是什么？用说，啊，不是用神的话、神的爱，啊，所以做出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啊凭着血气来征战，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任何的基督教的机构，人与人之间，我们真的不能用血气来征战，啊，乃是真的用这个属灵的兵器来征战，而且要看到仇敌绝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人，有一个更大的仇敌在他背后，啊，在迷惑他，在捆绑他，啊，让他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啊，让他没有办法走得出来，啊，我们要捆绑那个背后的什么壮士。我们放到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好，一同来。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我们今天要改变一个人，要一个人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不是单单我们去跟他谈到、跟他讲理由信耶稣有多好，你要让他能够被拯救，真的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要看到他背后有个什么，有个壮士，有个捆绑的。我们一定要用属灵的权柄接着祷告捆绑背后的壮士。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传福音那么困难啊，教会发展那么慢，我们就开始想了很多属血气的方法，办很多的 program 啊，做很多的事工啊，搞很多的计划，其实仇敌都在笑，这些都是社会福音，以前很多人都做过了，啊啊，不会有太大的果效的。真正要做的是什么？祷告。这偏偏教会不祷告的，多大的教会，我管理一千人以上的教会，你去看看他们的祷告会，我保证不会超过三十人，对不对？真的，多一点，感谢主，哈利路亚。挑战要五十人啊，最少要 10% 嘛，对不对啊？所以，
不止的，我们有一两百人的，有一百多了，
对的。
感谢主哈，所以一个你发展能够发展的教会的话，一定是他的祷告会很强的，啊，不是说他很多的 program 啊，就是用属灵的权柄在那边什么捆绑那个壮士。啊，那个背后捆绑人的那个邪灵，你发现刚才传福音传来传去传不通，因为他的心思被捆绑、被迷惑，他就过不去。你跟他讲来讲去都没有用，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传福音好像讲几句他就信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真的带着权柄，啊，中国早晨五点钟，啊，他们真的是迫切的为中国、为同胞、为灵魂的得救。哇，真的是把整个中国是肩负在自己的那个祷告的责任。哇，我跟着他们一起祷告，我真的是受感动。他们是把命摆上去的祷告，祷告完地上都是泪，啊，不是开玩笑的。他们真的是迫切征战的，为国家啊，为同胞不要命的五点钟付代价的去祷告，啊，不是因为只是为了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需要。这个推动力不够，所以假如要研究，无论是韩国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凌晨五点钟的祷告会，他们是有个更高的目标跟推动力的，为自己的国家的存亡，为到韩国 面对北韩的这种的危机啊啊，国家的存亡，同胞的得救啊，这个国家福音化这样一个伟大的意向，所以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睡眠，四点多就爬起来，五点钟准时跪在那边祷告。今天中国教会的翻转不是因为有很伟大的传道人，你去找找不到几个，是有一群伟大的带头者，这些人都直直无名的，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感谢神，他们就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意向，真的是每天早上站在那个破口，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为自己的传道人，为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迫切的流泪的在那边祷告。所以我们才发现，为什么好像在中国传福音好像进到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一过了那个边界罗湖，整个属灵空气都不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们讨论到那个 territorial spirit 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城镇有不同的 territorial spirit 在那边运作的。好，你发现很怪的，就是过了一条线，那边是中国，这边是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啊。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也有这种的经验，好像那个飞机快要降落到台湾，他们就觉得好像不一样，邻里的那种捆绑不一样，那个空中属灵期的恶魔的权势啊，在台湾是全世界最多庙宇的一个国家，比超过泰国啊。但是当他们坐飞机快要降落南韩的时候，感觉又不一样啊。单单降落之前就看到都是十字架，那个感觉就不一样。然后降落之后，邻里的那个的好像那个释放，那种平安，那种喜乐，你好像真的是不一样，去到不同的地方啊。这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啊，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真的不一样，有些是被捆绑的，有些是非常厉害的在那边运作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今天要传福音让人得救，我们真的要更付代价的啊，用这个祷告的权柄啊来做捆绑跟释放。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那这段圣经假如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个看见的话，我想教会一定有一个的复兴。但是真的好像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基督徒的眼睛，我们好像就看不见啊。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十八章十八节跟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今天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一的来为神的国度，为这些世上的灵魂来做释放的工作，我们同心的进入这个征战性的祷告来捆绑仇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哪里啊？在天上。天上是指到这个灵界啊。所以有人解释，这个天上不是指到三重天的天上，指到这个所谓的第二层天啊。他们有些分类啊，第一层天就是你所看见的这个 atmosphere， 然后有灵界的第二重天啊，然后有三层天啊。当然解释是一些的推论啊，但是这里要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天上这灵界，空中的灵界会产生一种的工作，就是捆绑的工作，会把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怎么捆绑，他就没有办法好像在这个的地图之上自由的运行，去迷惑人心，捆绑人啊，要把这个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捆绑。那同样我们在地上同心祷告，要释放人的灵魂，神也会差派他的使者啊，来做引导释放 甚至光照启示的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跟应许，其实就是借着祷告，而且需要同心合意的来参与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啊，我越来越感觉教会为什么能够增长，能够复兴，我越来越发现其他的恩赐也好，设备也好，都是次要，同心合意真的是一个最重要。因为你不能同心合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来征战，来释放，来捆绑。啊，你发现常常一个教会很难突破，就是因为都是人的因素。啊，不是会友与会友之间出了问题，就是会友与牧者之间出了问题。啊，就是没有办法同心。啊，那么那就很困难了。因为一不同心的话，在祷告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假如你不同心，你很难用心灵层次一起同心的祷告。啊，因为祷告是非常内心真实的一个表现。啊，那你不能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那么很多的工作其实都很难很难有真实的果效。当我们真的同心的能够一同的征战的祷告啊，真的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啊，经历到神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你发现这个征战性的祷告啊，特别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但以理的征战性的祷告，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但以理书第十章 Chapter 10我们一同来看第十章的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当那时，我但以理背上了三个七日，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体，直到满了三个七日。那在灵界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十二节跟十三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住往哪里。啊，所以发现但以理在地上的祷告其实真的是惊天动地，天上其实有一场非常激烈的征战，啊，波斯的魔君在拦阻神的使者，但是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在出来征战，是谁啊？米迦勒。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上的祷告，其实是一个征战性的祷告，天上是产生很激烈的这种啊释放捆绑的一个的工作的。好，这是第一方面啊，是我们对这个灵界征战或是征战性祷告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跟真实。那旧约还有一个例子，或许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比较明显的例子。地上的祷告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果效。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七章，描写到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啊，那我们来看十七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吾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看到这个举手祷告跟手下垂完全不同的结果。假如我们不能举手来仰望神，举手来守望祷告，三下就什么没有办法得胜。我们这个征战性的祷告，在祷告里面征战得胜，在地上就会看到明显的果效，教会就被复兴，就被更新，教会就得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啊，无论在出埃及记、但以理书，看到我们啊，这个祷告是有征战性的一个果效的啊，实在带来一个惊天动地啊一个灵界的大战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征战不是你的灵飞出去征战啊，乃是接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耶稣基督的名有权柄有能力来捆绑啊，是神差派来的使者，甚至啊米迦勒天使长来征战，差派他的使者来征战。我们血肉之躯啊，我们怎么样跟仇敌来征战，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是在宝血的遮盖之下，仇敌也不能伤害我们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啊，但是知道我们是借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啊，奉他的名来做这个啊捆绑释放的工作。好，所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所以所有仇敌邪灵魔鬼的工作都是透过我们罪的破口。假如我们很相爱很同心，仇敌一点攻进来的破口都没有的。但是因着我们个人有罪，那你个人你的生活你的家庭就有破口，仇敌就会进来。教会也是，假如教会真的是完全相爱同心，仇敌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不会来攻击到他的教会啊。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为什么神要那么的严格来审判亚拉利亚撒菲拉，一点罪都不能够允许啊。不单单是当时教会是非常在逼迫困难当中，假如有一点罪，仇敌一进来，教会站立不住啊。同样你看旧约，神带领以色列人要征战，亚干犯了一点罪，拿了几套衣服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不能够允许一点罪，有罪的话仇敌就会来破坏啊神的会众啊。所以神把这个的Church purity 的 concept 在圣经里面写明的很清楚的啊，为什么神那么的严格，是要把一个的原则很清楚的标示出来啊。假如神每一次都做这个事，我常常说恐怕每一次聚会在教会就少了几个人，就倒下来几个人。大家感谢神啊，神只是在那个时代把这个真理的原则真的杀一儆千万啊，把这个原则标示出来啊，教会不能够允许有罪，有罪的话就不会有能力啊。初代的教会为什么那么的有能力，爆炸性的增长，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大家都非常敬畏啊，对使徒的敬畏啊，对这个神的敬畏，哇，神真的是圣洁轻慢不得的。这个是很真实的教训， 阿拿尼亚、撒非拉是他们当中的认识的，突然间两个都在彼得面前走过去了。你想想，这种的圣洁的洁净跟权柄影响多大？影响了三百年，三百年之后教会就忘了，好像就开始 走下坡了。很好，很好的补充。好，那么我们进到我们的讲义的第二部分，我们要认识战场，认识恶者的战略跟恶谋，甚至刚才所说的诡计。第三，要认识恶者的恶名，仇敌的名字啊，撒旦有很多名字，他的喽啰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名字啊。从这些名字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罪性啊，知道他们的那个的败坏跟污秽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 battlefield。那么一想到 battlefield， 你会不会记得？有一本书用了 battlefield 这个字啊，心思的战场啊， battlefield of the mind， 心思的战场啊。假如没 没有看过，可以去啊找这本书啊， Joyce Meyer 所写的一本书啊。我记得梁牧师以前也啊用过这本书让同学要看的啊，在这个这个意志与释放的课程里面。所以这个战场其实是我们的里面的心思是一个重要的战场。所以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林后第十章第五节，好，我们要注意有一个重要的名词 Chapter 10 2 Corinthians Chapter 10 Verse 5、啊、在这里特别提到，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什么心意夺回。这个心意原文就是 mind thought， 好像这个的心思的战场被仇敌控制了，我要把这个心思的战场把它夺回来啊，在基督的掌权下面，心意夺回。然后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Chapter 4 2 Corinthians Chapter 4，林后第四章 Chapter 4 Verse 4，我们再来看第四节。好， 一同来，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这里提到心眼，好，也是指到心思，好像整个心思被蒙蔽了，弄瞎了，所以他看不见这个福音的荣耀跟真实。所以这个战场，对，一方面会有这个地方以上的空中的灵界的战场，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啊。那这个地方上的空中的灵界的战场，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 spiritual mapping。要把这个地方那个空中灵界的这些的不同的坚固营垒仇敌，能够把它 map out， 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赶出去，捆绑啊！所以我们斗拳不是好像打空气的。我们真的能够知道那个仇敌在这个地方、这个空中啊啊，他的不同的权势、坚固营垒在哪里？我们要破除那个坚固营垒，不同的巫鬼邪灵啊，辖制不同的层面，要把它赶出去。那这是在地方之上的这个灵界的战场啊，这是我们第二步讲的。但是我们先要注意，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心思的战场啊，那如何能够让人的心意被夺回？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 我们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好，如何外邦人能够顺服，心意被夺回呢？第一，要借助什么？话语、言语、神的福音、神的圣道，还有借助什么？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啊，要有这种属灵的兵器，啊，各样的圣灵的恩赐、大能的彰显，啊，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啊，能够让这些外邦人能够顺服，啊。那在过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也讲到这个心思啊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得救一个具体的一个的改变啊，就是这个心思的战场啊被神来掌管啊。所以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的心思是否真的能够不断的被神的话来更新而变化？有一个新的心思，过去的心思意念都是属世界的，甚至有人是属鬼魔的，啊，属罪恶的，属败坏的，昼夜所思都是罪。但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改变，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他这个心思的战场不再属于魔鬼，不再属于罪恶肉体，而是完全属于神，而且被神的道不断的让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无论我们牧养，我们做门徒训练，做一切的教会服事的事工的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心意有没有不断的在祷告，在神的话语里面被更新的变化，这才是重要。假如一个基督徒信的主五年不变，十年不变，还是老观念老做法，那就表示这个教会糟糕。我们重点要用神的道啊，用神的爱啊，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他的心思的战场完全归属基督，而且心意刚性的变化，越来越真的有属天的价值观念，有神的道啊，有神的爱，有基督的心为心啊。好，我们就啊休息几分钟。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